陈庚经节扩大版，罗马书第九至十二章。周五，九月一日，背诵经节如下：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相关经节如下：罗马书十二章一至八节。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或伸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伸言，或服侍，就当忠于服侍，或做教导的，就当忠于教导，或做劝勉的，就当忠于劝勉，分授的，就当单纯，带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乐意。建议每日阅读如下：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他不是仅仅为着称义、圣别、甚或为着得荣而写。保罗写罗马书，最终并终极的目的是为着召会生活。罗马书的终极完成乃是召会。赞美主，保罗在召会的事上十分刚强且丰富。他用五章圣经强调这事。他用五章圣经美妙地说到召会生活。在罗马书里，保罗不是以道理的方式，乃是以经历并实行的方式陈明召会生活。我们来到罗马十五至十六章，就会看见保罗以经历和实行的方式，而非以道理的方式陈明众召会。你若没有探入罗马十二至十六章的深处，就会认为这五章仅仅是满了关于基督徒之行为的劝勉和教导。你若这样以为，就证明你在领会这段圣经上仍持守天然的观念。我们不该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领会圣经。大多数的基督教教师说，罗马十二至十六章乃是描述信徒的行为。他们说，我们得救以后需要表现美好的基督徒行为。我们必须承认，二十多年前，我带领大约一千人彻底查读罗马书时，仍固守着天然的观念。在那次的查读里，我也说，罗马十二至十六章乃是描述信徒的行为。直到最近几年，我一再研读罗马书以后，就对自己说，人呐，你在领会圣别、神圣的启示上是何等天然。表面上，罗马书后五章描述基督徒的行为，然而，信徒行为主要的项目、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乃是召会生活。召会生活、身体生活，是基督徒行为主要的结构。信徒得救以后，他的行为主要与召会生活有关。你领悟我们的召会生活是我们生活的90%吗？ 我们甚至造了一个新词，过召会。我们天天过召会，我们是过召会的人。我能向你保证，我日以继夜的过召会，我们花许多时间、金钱和精力，使我们持续不断的过召会。我们不在意时间、代价或精力，我们只在意召会。我们时时过召会。使徒保罗写罗马书时，就持守过召会这观念。他不是只在意所谓的行为，他主要的关切乃是召会生活。我们需要在召会生活里实行五至八章关于圣别的一段中所揭示经过过程的生命。为此我们需要变化，所以生命里的变化是为着生活的实行，而生活的实行主要是在召会生活里进行。在我们来看十二章一至二节以前，我要给变化下定义。变化是很好的词，在希腊文里，这词包括改变的意思，就是有所改变。因此，钦定英文译本将临后三章十八节的这词译为改变，而不是译为变化。然而，钦定英文译本将罗马十二章二节同样的希腊字译为变化，将这希腊文译为改变非常不充分。变化不仅仅指改变，它的意思是一种物质在性质和形状上都改变。在英文里，变化这词的意思也是在性质和形状上改变。这种改变是新陈代谢的改变，这不只是外面的改变，乃是在内里构成和外在形状上的改变。这改变借着新陈代谢的过程而发生。在新陈代谢的过程里，满了维生素的生机元素进到我们这人里面，并在我们生机的生命里产生化学的改变。这化学反应将我们这人的构成从一种形状改变为另一种，这就是变化。假定人的脸色很苍白，别人要改变他没有血色的脸色，就给他的皮肤涂上一些颜色。毫无疑问，这产生外面的改变，但这不是生机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人的脸色怎能真实的红润？乃是借着每天将健康的食物带着必须的生机元素吸收到他的身体里，因为你的身体是活的生机体，生机的实质已进入其中，借着新陈代谢的过程，就生机的形成化学的化合物。渐渐的，这内里的过程就会改变你的脸色。这改变不是外面的，这是来自里面的改变，由新陈代谢之过程所产生的改变。照着圣经，这新陈代谢的改变称为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当基督的生命加到我们这人里面，他那生机且满了维生素的生命渗透我们这人时，属灵化学的化合物就形成，这就在性质和形状上改变我们的构成，这就是变化。这不是外面的改正或外在的调整，这完全是在我们生机元素里内里新陈代谢的改变，是在生命里并凭着生命由主灵所施行的改变。在变化的过程中，神圣的元素做到我们里面。我们研读罗马十二至十六章，若记住这种对变化的正确领会，就会领悟这段话与我们天然观念所引导我们相信的全然不同。将我们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是我们合理的侍奉。以上所提的献和祭指明 合理的侍奉是祭司的侍奉。我们若有清明的心思，我们若要成为合理、公平和逻辑的，我们的确必须有召会生活。不喜欢召会生活的人是最愚昧的人。实行召会生活以外的任何事都是愚昧的。但为着召会生活放下一切却是合逻辑、合理的。没有什么比过召会更合理。在属世的东西或消遣上花2元是愚昧的。但在召会生活上花200万元是合理的。倘若我有100条性命，我愿全数为着召会生活献上。然而，我甚至不愿将我生命的最小部分献给属世的事物，因为那样做是愚昧的。将我们自己献给召会生活，是何等合理的侍奉！我能见证，我在主的工作里40多年了，我一点也不后悔。每当我想到召会，我就兴奋；每当我想到召会生活，想到我为着召会生活的职事，我就在诸天之上。这是何等合理的侍奉！保罗开始说到召会生活，就恳求信徒将身体献上，因为就着人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的身体更真实、更实际。你的身体若不在召会生活里，请不要说你自己多么为着召会生活。在以往的年间，许多人曾对我说，弟兄，我与你站在一起，因为我事业的负担很重，我无法在召会生活里，但我与你所做的是一。也有的人曾说，我太累了，不能参加聚会。你去聚会，我留在家里，为你祷告。我身体无法去聚会，因为我很累，但我的心和灵会与你同在那里。这些话说起来很好听，却是欺骗。我们必须领悟，我们是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体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假定所有的圣徒都说他们太累，不能参加聚会，聚会将会如何？因此，保罗恳求弟兄们将身体献上。你若对主的定旨认真，就需要将身体献上。你来聚会，即使大部分的时间在睡觉，也是好的。来聚会睡觉比根本不来好。你也许参加聚会，除了最后几分钟以外都在睡觉，但可能就在最后5分钟，你会受感动，并得着很大的帮助。我很清楚，好些例子就是有这事发生。